黄金龙一挥手当了天字一号那个柜前头大门把大锁打掉铁门拉开在里边取出不少东西左一卷右一卷放在桌上朱谦就注意看着其中有个黄绫子包着那么一卷东西就见驼金龙把黄绫子展开里边用丝绸画了一份阵图当然离着远他看不真呢把这阵图就铺在桌上四个犄角压好了驼金龙指指点点在这交给沙克亮看见没看见这是金龙交尾阵的全图想当初我爹四宝大将驼驼太师用了四十几年的心血把它研制而成把所有阵里的精华都记录到这个阵里了这是水阵你看这水源是从这儿来的这是火阵这是车工阵这是铁甲连环马这是消息这是埋伏按着图在这交给沙克亮朱深干着急呀、啊，心说话既然沙克亮取得信任他平安无事这就好办了我怎么能把这个阵图弄到手里然后再探听徐芳的下落哎，怎么办呢他在这着急正在这么时候突然间听见有人喊了一声张国呀娘我在张国呀朱深不知道这嗓谁喊的抬头一看就见窗户整个着起来照得里外锃明发亮四宝将驼金龙一看这窗户怎么着了冷不丁一抬头不知道是谁对着驼金龙的面门就打进了一镖啪驼金龙不愧是有名的上将要换个别人那是非打上不可四宝将见识不好赶紧使了个大腰还往下一俯身躲到桌子底下去这一镖正好盯着墙角没打着人把在座的沙克亮也吓傻了心说完这是谁呀、啊？大概明营派人破阵哎呀糟糕我把阵图没拿到手没给你们通风报信你们派人干什么这不捅马蜂窝可就在这一刹那噗屋里的灯光熄灭有一条黑影快似狸猫窜着桌上蹭一伸手把阵图给拿走了沙克明没看清楚连外面的朱深也没看清楚朱深心里就一动哎呀好快的身法呀就当我没注意吧都没看清他的武功这个人几乎闪电一般把阵图给拿走了这要是我们的人好办这要外人可就坏朱深心里都着急大电不宁身甩过子就追就见这条黑影三晃两晃出了金龙交尾阵朱深不舍得后的紧脸站住你给我站住前面有一片树林这人进了树林等朱深再追进去一看那人在树根底下蹲着过去一马把那衣服给他抓住站住问你是个谁谁让你进的阵快把阵图给我这一抓不要紧这人就才说话 诸身子继一看，这是小撮子徐发。哎呀，这个班子闹愣了。徐将军是你？
是我？不是我是谁？
刚才盗阵图的是你？
胡说！我有那能耐吗？
哦，不是你。那你怎么跑这儿蹲着来了？
我也不知道。
把诸身闹糊涂了。仔细一问，徐芳这才说，皇上命我探阵，我这人呢一点能力都没有，到了第三道阵门就掉在陷坑里去了，被人家生擒活拿，脸上蒙块黑布。徐芳说，我认为是非死不可了，哪知道压了一天的光景，突然门一响，援兵倒地，有个人把我给救了。这人让我出大阵，上树林这待着，蹲在树底别言语，一会儿来接我来。我还认为是你呢，闹了半天你也不清楚。诸身一拍大腿，可不是，不是我。
我你是谁？
哎呀，把朱永杰急得当时这汗都冒出来。正在这么说，就听见脚步声音从树林里走出一个人来。朱山，你在那愣着什么呢？朱山一听声音非常的熟悉，甩脸一看，哎呦，谁？正是自己授业的老恩师景玄真人罗老道。一看罗道爷也穿着一身夜行衣，背后背着拂尘，诸身喜出望外呀、啊！恩师，您在哪儿呢？跪倒磕头。老道用手点着他，孩儿啊，你可千万不要艺高人胆大呀！自从你下了普陀山，为师我就放心不下，这些日子一直在暗中跟随于你，我看看你的人品如何，你做事怎么样，如果你有苟且之事，远在千里之外，我要你的狗命。嗯，罢了，当你出世以来所作所为还都不错，听说这次皇上派你探阵，你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就凭你的能耐，能把阵图拿到手里吗？好小子，要不是为师暗中保护，把阵图事先得过来，恐怕你出不了金龙交尾阵。诸身大喜，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闹了半天老师暗中保护自己，心里搅得热乎乎的，跟徐芳都在这行礼。诸身就问师父，这一说阵图在您手里头可不是吗？我给了四宝将托金龙一镖，那我也是我点着的，阵图在我这儿呢。老道说着伸手往背后一摸，打算拿金龙交尾阵的阵图，不摸便把这一摸，当时就傻眼了。为什么？阵图是踪迹不见，那么大的景玄真人罗道爷汗珠子比黄灯亮还大，滴滴答答下来了，奇了怪了，我就把他归到身边背后，怎么没了？难道叫哪块碰一下掉地下了？不能，掉地下我能听见。这徐芳那嘴有多损，这小矬子才不是东西，眼珠一转，嘿嘿嘿嘿，我道爷，您看您呐，那么高的身份，
刚才把徒弟训这个紫茄子事儿，我认为道爷你有多大能耐，闹了半天您跟你徒弟也差不多少，真叫我可发一笑，嘻嘻。
这一笑比夜猫子叫我还难听。罗道爷实在挂不住了，无量法！眼望树林的喊了一声：“哪位朋友？谁跟我开玩笑？你要是朋友，你露个面；你要是冤家，你别露面。我八十来岁的人了，可别叫我嘴里说出难听的话来。谁拿了我的头？来的这个人是谁呀？”正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老英雄北侠唐云，也就是徐芳他老师。这老头一生诙谐，最爱闹着玩，跟景玄真人罗老道那是至交。他单手举着阵图，这一露面，罗道爷这心才放下。无良婆，你个老矬贼呀，跑出你别人干不了这损事儿。唐云也笑了，老弟老兄开个玩笑，我怕你把阵图丢了，替你保管。此地并非讲话之所，这二老二少就回到明营。朱元璋一听说来了两位世外的高人，亲自亮队迎接。等到了里边，朱深就把探阵的经过说了一遍，把阵图往上一献。朱元璋大喜，这回可妥了，有了阵图，打阵就不费吹灰之力了。打这么以后，朱元璋按着阵图分兵派将，加紧练习，准备破阵之物。明营众将人人擦拳魔掌，咬牙切齿，要跟元人决一雌雄啊。就破阵，朱元璋出动了50万精兵，在燕县300余里与元人就展开激战，没有3天的功夫把大阵攻破。元人一看站脚不住啊，大王胡尔卡因、二王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大殿下虎牙开了个紧急会。胡尔卡金又跺脚又晃头，完了完了完了，哎呦，全完了。本王我不走，在黄河边上非跟朱元璋决一雌雄。托金龙就劝他，大王千岁，您这是何必？北六省幅员辽阔，城镇也不少，我们选择一个好地点，缓过气儿来，仍然跟他可以决一死战，你何必非败中求生呢？现在军心涣散，兵无斗志，这仗是打不了了，咱们赶紧逃走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后把胡尔卡金劝得心火了，准备战船，援兵就退过黄河。在退的这一天可太惨了，人多船少啊。比如说一只船能装100人，就得上去300人，往往这只船就翻了个，不少援兵死于河底。有的腿快的闯上去了，有的腿慢的上不去，自相残杀。上了船的人就往下推那好上来的，三折腾两折腾 所以三哥就这样援兵也死伤了五万余众。霍尔卡金望着熊熊的大火，瞅着双龙山，咬牙切齿，用手点指朱元璋、徐达，你们等着我吧，将来我搬来救兵非报仇不可。他在众人的保护下上了一只大木船，这才逃过黄河的北岸。朱元璋乘胜追击，鸣兵五十万分九路渡过黄河，赛号的咬住援兵不放，一口气把元人追出了六百多里。前面来到一座关寨，名叫燕庆关，元人都进了城了。这块有一员大将，人送外号八大将军铁戟赛典威，叫邱彦臣。他有四个儿子，号称邱家五虎，手下有三万精兵。邱彦臣打了几次冲锋，把民兵给顶住，这才把胡尔卡金、胡尔卡银给救了。毕竟现在是兵力单薄呀，胡尔卡金一筹莫展，赶紧给元顺帝上了一份紧急的表彰，要求朝廷速派援兵，把打败的经过说了一遍。八百里紧急的折报到了北地燕京，落到元顺帝的龙书案上。这个元顺帝是历史上少有的暴君，他跟那隋炀帝杨广好像哥俩一样，特别的荒淫，就知道吃喝玩乐，不管政务，朝里的事儿都交给宠臣左班大丞相萨敦执掌。这个萨敦结党营私，悬秤卖官，把元朝搞了个一塌糊涂。就是这样，元顺帝对他还十分宠信。但是最近几天，不好的消息像雪片一样到了燕京，元顺帝在后宫也眯不住了，拿过一份看看，他摇摇头，拿过一份来瞅瞅，跺跺脚，最后把胡尔卡金搬兵的折报拿过来，看完了，他也傻眼了。哎呀，如此说来，孤江山难保啊！把宠臣萨敦给找来了，让萨敦看看这事儿怎么办。萨敦看完了，躬身施礼。陛下不用着急，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没看朱元璋打过黄河，一时半时到不了咱北地燕京，咱还有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的人呢。您把这事交给微臣，准保能把朱元璋杀退。爱卿那可全都委托给你了。陛下，不过臣有个要求，我是一文官，但是呢，我也想领兵带队暴打天敌，到燕庆关跟朱元璋打战，但是我手中无有兵权，您看怎么办？爱卿，你愿意去，我封你二路兵马大元帅，节制各路大兵，你说了算就得了。萨敦说，不然我怕胡尔卡金、胡尔卡银四宝将托金龙不服我怎么办？有不服者斩。元顺帝说完，把佩剑摘起来就赐给萨敦，这就等于皇上
把权力给了撒顿了。你说这个奸臣呢、啊、他这玩意就吃香，就元人都恨撒顿，就元顺帝瞅的是眼，言听计从啊。不但他执掌政权，这阵又掌握了兵权。这撒顿撇着嘴，扒着胸脯，胸前挂上二路元帅印，回到相府。他有俩儿子，一个叫撒龙，一个叫撒凤。这撒龙今年40多岁，现在官拜武成兵马司。这小子有点道德，晚上没人就偷着问他爹，我您怎么倒这个纸啊，这可太危险了，四宝大将托金龙都不是朱元璋的对手，大殿下虎牙都打败了，我爹您跑这么一道旨意，这不等于自己送死吗？撒顿一听手捻虚然，儿啊，你还是不学短练，你懂得什么？撒顿往左右看看没人，这才跟着儿子说心腹话，儿啊，你没看出来元朝的江山完了，爹真能这样，完了，托金龙都挡不住朱元璋，谁能挡得住？从燕庆关奔燕京，我们要兵无兵，要将少将，划了个一块也不到50000人马，能挡住朱元璋吗？你再从头数数，能打仗的战将还有几个？如此看来，元朝气数已尽，非要改朝换代不可呀！这江山非叫朱元璋取代了。爹，那你怎么还去呢？哎，这就是你短练之处。为父自有安排，元朝不行了，咱就保明朝，现在正是讨好朱元璋的时候，你我父子赶奔前敌，接管了兵权，跟朱元璋讨价还价。好了，咱不知对此事怎样决断。